李莲英啊，你别看挨了揍了，照样还冒坏水。他一看主子对自己十分关心，感觉到高兴，把疼都忘了，往前爬了几步，回主子的话，奴才早就说过，这东太后早早晚晚对您会不利的，您呐当断不断，必留后患，最好还是这。李莲英说的这没敢往下说，回头往四外看看，当确信四外无人，他又把下边的话说了，那您还用问吗？他们要谋害东太后，慈禧虽然没有表态，心完全赞成。好吧，李莲英，我告诉你，过两天你的伤好一好，你就赶奔中穗宫见东太后去赔礼认错。他那个人我清楚，嘴硬心软，只要你一说好话，他就不那么恨你了。我再想方设法把他稳住，到了一定的时候再下手不迟。扎，主子明鉴，这一回您可别放过他了。他们俩研究到深夜，这么转过天来，慈禧换了一个模样。要不说这个女人是最不好惹的，明明要杀你，脸上还得乐乐呵呵的。第二天赶奔东太后那去问安去了，一看宫女们在那给煎药，西太后挽了挽袖子，亲自给东太后煎汤熬药，递水送茶，百般温存。这东太后就是这么个人，心软，连着西太后伺候东太后能有半月的光景。后来东太后病也好了，心里觉着怪不忍的，一边看着慈禧，一边心里想，她也不容易呀。听说她从小时候就没享过福，他爹也是个不务正业的人，吃这顿少那顿，后来选成秀女，有几年的时间皇上也没宠幸，后来一旦把他看中了，才封他为兰贵人。没想到好景不长，又把万岁给气着了。27岁皇上宾天，他就守了寡，东奔西走，单峰冒险，这些年滚滚爬爬，活到今天。名义上虽然贵为皇太后，但是孤床寡许，没有个男人当家，也不是容易的。另外又想到，国家老是多事啊，不是内部有事，就是洋人生事，全靠他里里外外料理，也费尽了心血，就总然有不对之处，还要谅解。古人云，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呢？哎，难得呀。东太后想到这儿，就把过去的隔膜打消了。过了两天，东太后病体复原，彻底好了。西太后乐乐呵呵，又给送来的点心，解解长解解短，往上一递点心的时候，东太后冷不丁发现她胳膊上缠着白布，就一愣，妹妹你胳膊怎么了啊？这他不这不，哎呀，这慈禧吞吞吐吐，越问他越往里缩胳膊，这东太后觉得奇怪，还非问不可，妹妹到底怎么了？等姐姐过两天好了，我再告诉您。要你看你说的， 姐姐我这不是好了吗？我这人还有个毛病，你要不把话说完了，我一天不痛快，快告诉我。姐姐，你要实在问，我就跟你说，头两天你病重的时候，小妹十分心疼，我恨不能盼望姐姐马上就复原。东庙烧香，西庙许愿，在祖先堂不知磕了多少头。小妹又读药书，有一篇人记载着，如果药里面搁上一片人肉，能使人的病体恢复的快。所以我给姐姐煎药的时候，我忍痛割下一块肉来，就这么的，我胳膊包上了。啊！哎呦，我的好妹子，疼到你的身上，好到我的心上。打这么以后，两宫太后重新和睦，哎呦，处的这个亲热呀。但是东太后就做梦也没想到，有两个魔影慢慢的向他靠近，正在暗算他。就在这一天的晚上，东太后睡不着觉，心里头觉着慌乱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又想起慈禧割肉的这事儿。都说这个人不怎么样，过去我对他看法也不好，感情这个人到了一定的程度，这心还真善良啊。冷不丁的，他往床头这一摸，手指头正碰见一件东西。东太后激灵灵打一冷战，碰上什么了？床头这下面放着一个玉匣，这里边放着咸丰皇帝临死前的遗诏。东太后想看一看，用钥匙打开金锁，取出这份遗诏来，慢慢的把它展开，那上的是朱笔书写的，不是用黑色的墨，而是用朱砂，年头久远了，朱砂有点褪色，但是看得很清。上面写的是：“那拉氏一贵妃，如母以子贵，擅权跋扈，可用本一招，按祖宗的家法严厉惩处。”钦此。东太后手捧着遗诏，心潮翻滚了。他总认为咸丰皇帝做的有点过分。不管这慈禧如何，还不像当初皇上设想的那么坏。这遗诏要留着，对我们姐俩之间也没有好处。干脆，我当着他的面儿，就把它销毁就得了，让他受一受感动，我们姐俩不就更好了吗？慈安一阵心血来潮，睡不着了，穿衣服下地，宫女提灯在前，赶奔长春宫。本来慈禧都睡了，先把慈禧叫起来，东太后把别人都赶走，把这份遗诏拿出来了。妹妹，你知道这遗诏？慈禧的心噔噔噔噔就跳开。听说我怎么不知道？前者你拿这玩意吓唬我，好像没要了我的命。这就是孙悟空脑袋上那金箍咒，我从来也没忘过呀。哎，他拿来这东西干什么？慈禧心里有点纳闷，直愣愣的看着东太后，姐姐，你这是何意？妹妹呀，为了叫咱们姐俩 今后好好管理朝政，中间一点隔阂都别有，干脆把他呀我就销毁就得了。慈禧呀根本就不相信，但是就见东太后把这遗诏撕吧撕吧，用火真给点着了。一直化成灰烬以后，慈禧的心刷这才落底儿，暗自高兴，苍天睁眼，祖宗保佑啊，哎呀，压在我身上的大山可没了，东太后你也有今天，这是神使鬼差呀，今后我什么害怕的事儿也没了，慈禧这个乐就别提了。这姐俩呀一直闹了一夜，东方发晓之后，东太后回宫了，慈禧马上吩咐一声传李莲英，李莲英商言好了，这小子来的里头赶紧施礼，奴才参见主子，把这钥匙给你，按照前些日子咱们安排的，你快把这东西给我取来。咋？李莲英全明白了，拿着这钥匙赶奔东六库，皇宫里面上万间房，明朝的时候规模已成，这东六库是明朝留下的，那里边的东西都是伺候皇后皇帝的药品，哎呀堆的太多了，因为很多年没有使用了，在库里边出了尘土就是尘土。李莲英命令人把库门打开，把尘土掸扫掸扫，一摆手让别人都退出去了。这李莲英先把明朝的档案拿出来了，里边一本子挨着一本，记载着这些药的名字和用处。他翻来翻去，翻到顶侧，那上面记载着一种药的名字叫极乐丹，下边署名是明朝大太监魏忠贤找人呢给制造的，据说这东西也使用过，但是上头没有详文记载。李莲英把药搞到手，把东六库关闭，按照慈禧的安排他准备去了。咱们话分两头，转过天来，两宫太后垂帘，恭亲王领着文武大臣就禀奏琉球的事情。东太后还挺客气，问西太后看这个事儿怎么办。西太后翟成大学士沈葆桢专门办理此案。到了中午，两太后撤帘，文武大臣回到府里面也没有别的事儿，就说这恭亲王一心睡了个午觉，刚起来就见门上人慌慌张张进来了，王家千岁，大事不好了啊！把恭亲王吓得一咕噜声坐起来，还认为是外国发兵打来了，马上就问出什么事儿。刚才听宫里的太监说，太后身体不好，大概要出危险。哪位太后？喂，这我还没打听清楚。呀，恭亲王想不对，两宫太后垂帘，一个个神采奕奕，谁也没带着病容啊，不是听错了，又想不对，无风不起浪，这种事儿不是瞎传的，马上吩咐一声
备朝服，穿好朝服，把金车也准备好。军机大臣宝云、沈桂芬先后都来了，一个个面带惊慌，见面就问：“公王，听说太后身体不好。”“
是啊，我也刚听说的。”“
究竟是哪位太后？不清楚。”“
咱们到里边看看去。”
他们走了不远，大学士桂良、步军统领荣禄招来了。这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儿，后起之秀啊，现在官拜九门提督步兵统领，掌握军权的。咱们这么说吧，一共二十几位亲王、大学士、军机大臣，全都来到隆宗门。这时候天已经渐晚了，但是没有旨意，不能随便进宫。一直等天擦黑了，两边灯笼都点起来，还不见宫门开放。恭亲王心里觉着纳闷，赶紧派人打听，究竟是哪位太后身体不好，为什么我们等这么长时间呢？结果石沉大海，又等了将近一个时辰，宫门这才开放。就见御林兵左三层右三层，各拿刀枪如临大敌呀、啊！每个门上都上了双岗，人们感到空气十分紧张。造事处的总管这才出来：“太后一旨，选恭王奕欣为首王公大臣到里边避见。”大家答应一声谢恩，这才鱼贯而入。往里往哪儿走？往中穗宫。恭王明白，中穗宫是东太后住的地方，难道说东太后不好了？大家心里都这么想，嘴不能说。等到了寝宫一看，西太后在这坐着，脸上有泪痕。李莲英其他众人也都在，恭王赶紧领衔跪倒施礼：“臣参见太后。”“免了，你们都来了，我们都奉旨来到。哎，跟你们说点事儿吧。慈安太后突然暴崩啊，暴崩就得疾病死了。”在场的大臣无不惊骇。恭亲王把嘴张多大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这，哎，我也感觉到这事儿有点奇怪，事情来得太突然了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虎祸，真是在所难免啊。你们到里边看看。众人哆里哆嗦站起来，直接进了寝宫。再一看，东太后直挺挺躺在凤床上。恭亲王一瞅这五官呢、啊，这脸怪吓人的、啊。慈安太后面如铁青，二目微睁，嘴还有点张着呢。究竟是什么病？问是不敢问了，想起慈安太后的为人，动了知遇的感情啊。恭王把脚一跺脚，放声痛哭，紧跟着二十几位大臣全哭开了。本来东太后这人人缘好，真死了大伙是真想啊。正哭着呢，慈禧也赶到了，在旁边也不住地擦眼泪，还劝呢：“大家止住悲声吧，人死不能复生。 慈安太后对大家都不错，连我这心呐、都难过，就别提了。咱们隆重给一安葬，也算咱们尽了一份人心。你们赶紧都别哭了。他这么一劝，大伙止住悲声，开始给慈安太后处理后事。但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，人们是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这时候甘陕总督左宗棠已经奉旨还京，加封左宗棠为大学士。这左宗棠就感觉这个事情有点毛病，拉住恭亲王奕欣，他就问恭王，我们在招对的时候，我见东太后容光焕发，一点病都没有，谈笑自然，怎么五个小时之后突然暴崩？难道说其中有文章不成？不要胡说，哎呀，这件事情事关重大，不是咱们当臣子随便议论，我劝你还要知趣一些的好。恭王虽然不便明说，一句话点一点左宗棠，让他可千万别说这事。就这么的，东太后呼了八度就死了。对东太后的死传说不一，有的说东太后突然得了暴病，有的说被人谋害，就是被慈禧和李莲英害的。但是用推理的办法推一推，这个事儿似乎接近。因为啊，人们都听说了，在慈安太后退朝以后，慈禧让李莲英给送了一盘点心。哎呦，这盘点心不但是制造的香甜，而且样式也特别美观。东太后也真饿了，就吃了两块，吃完之后就感觉到身体不好，突然暴病而亡。要说慈禧给谋害的，这事儿接近事实。东太后死了以后，举国出大丧啊，最后把他安葬在东陵。东太后这一死，西太后可乐喽，两宫垂帘的事儿没了，这回就我自己说了算了。从今以后，整个的大权都落入慈禧之手。